旅行路上听格列佛，格列佛听的旅行攻略。
各位好，欢迎来到格列佛听的旅行攻略。那么今天呢，我们格列佛的嘉宾呢还是小唐，唐君毅。他是一位在韩国济州岛的格列佛的一位好朋友。那么上两期呢，我们给大家讲了在济州岛如何玩，而且呢在济州岛呢如何解决这个交通的问题。这一期呢，我们俩聊聊在济州岛如何享美食，如何买买买。唐君毅呢就在我们格列佛的线上，那么今天呢让他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济州吃吃吃和买买买的这些经验。那么有请小唐。小唐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先说美食，吃吃吃。说到济州这个美食呢，我个人觉得有以下几种美食呢是值得推荐的。首先呢就是济州当地的黑猪肉。黑猪肉顾名思义就是济州所产的黑毛猪的猪肉。在济州呢有很多的烤黑猪肉店。其中特别有代表性的是在老济州那边的城区有一个黑猪肉一条街。这条街上呢每家每户都是以黑猪肉为主题的烧烤店。那么说到这个黑猪肉，它好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猪肉有区别于其他猪肉呢，本身它很瘦。另外，这个猪它是吃人粪肥长大的，所以，在吸收营养的时候呢，包括一些乳酸菌，的吸收，这个猪有区别于其他的普通的白猪。在肉质上特别香嫩，肉汁也很多，所以在烤的时候呢，吃起来很有口感。另外，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韩国式的烤肉，烤熟之后呢略微焦一点，蘸上这个辣酱，包上生菜苏子叶。在济州岛呢，还有它独特的一种吃法，因为济州是四面环海，这个海鲜比较多，当地人用当地出的一种小银鱼做的海鲜酱配合着黑猪肉一起蘸着吃呢，口味也是不错的。黑猪肉呢一般可以吃的地方很多，集中在像黑猪肉一条街，包括新济州地区也有很多的黑猪肉店。济州的黑猪肉呢一般每家都是以这个人份的概念去计算，一人份相当于180克。那么180克的定价标准呢，不同店有不同的要求，普通是在15000韩币到18000韩币。那么三人份起点开始点，那么两个人去吃一顿黑猪肉点三人份，平均一个人下来在150-160块钱左右吧，可以这么计算。大多数还是以烤着吃为主，少数的就是有这个猪肉汤面加一些黑猪肉，当然汤面里面黑猪肉的量还是比较少的，就吃起来不够过瘾。那么要想地地道道的吃好喝好的话，还是去这些烤黑猪的店。
那好，那我们这黑猪肉告一段落，那么第二道美食你给我们推荐什么呢？
第二道美食我觉得呢，济州这个银带鱼料理是非常值得推崇的。说到这个银带鱼料理呢，济州当地的海域所出产的银带鱼非常有名。有来过济州的朋友经常会在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可能看到海边上有一些渔船，这个渔船呢点着灯，他们在作业捕鱼。那么这些渔船在早上凌晨3点钟的时候呢回岸，把打上来的鱼，特别是银带鱼，在当地的海鲜市场销售。因为这个银带鱼它是属于深海鱼，一出水呢就死掉了，不能保存太久，所以最新鲜的带鱼都是在当天的早市上分发到各个地方这些海鲜店，然后呢以第一时间做成带鱼料理。银带鱼有区别于其他鱼的地方呢，它是一条条被钓上来的，所以鳞片保存的特别完美。那么银带鱼做成的料理呢，在它端上来的时候能感觉说就是非常的有口感，而且很漂亮。特别是说用银带鱼做的一种生鱼片，银带鱼生鱼片。韩国人也吃生鱼片，有区别于 我们国内生鱼片某些地区是以这个淡水鱼生鱼片，韩国这边的完全是以海鱼更多一些。那么海鱼生鱼片呢，相对来说口感更细腻，而且卫生程度上要比淡水鱼好。那么这个银带鱼呢，是海鱼中的生鱼片中的佼佼者，不仅口感好呢，而且没有什么任何腥味儿。在韩国有一种酱叫醋酱，就是简单点说是酸酸甜甜的甜辣酱。这个银带鱼生鱼片在蘸着这种醋酱吃的时候呢，味道相当不错。另外也可以像传统的蘸着这个酱油和芥末呢吃也是可以的。那么银带鱼料理除了生鱼片这种吃法之外呢，还包括了炖带鱼和烤带鱼两种吃法。这个烤带鱼呢，一条整完整的带鱼端上来之后，大约有15分钟到17分钟的一个制作过程。烤上来之后呢，可以用这个勺子一块一块的把带鱼肉挽出来，然后夹着这个叫洋葱去和带鱼一起放到嘴里面，会有一种非常很香甜很细腻的口感。可能很多朋友家是在海边的，就是带鱼也吃了不少，但是如果体验过一次在济州的银带鱼烤带鱼料理，完全会颠覆您之前吃过带鱼的这个完全印象。再有一种就是炖带鱼吃法。炖带鱼呢做法和国内差不多，也是属于红烧，但是因为带鱼特别长，济州带鱼可能最长的话接近1米长，那么它这个承载的容器呢就比较特别，一般这个容器会差不多在1米到1米3左右，一个长方形的盒子，有点像我们早些年街边上那个烤羊肉串那个盒那个炉子那么长那么个形状。然后这个盒子下面有两个这种天然气的这个火罐加热，在烘烧带鱼的过程同时呢，还会放入鲜活的八爪鱼和这个鲍鱼，同时吃，味道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有机会来济州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银带鱼料理，是怎么吃都好吃。济州的银带鱼料理呢，大多数集中在叫乡土风味的餐厅。乡土风味一般指的是当地所产的食材，这样的这个餐厅。一条银带鱼如果是两个人吃的话，平均一个人在170-180块钱是可以的。
好像跟那个黑猪肉的价格差不太多哈。
嗯，对。
OK， 那接下来还有第三道美食吗？
很多朋友们在来韩国之前呢，看了很多包括韩国电影啊、韩剧，看到韩国人会经常去吃这个生的八爪鱼，生拌的八爪鱼。这个呢，在济州的很多海鲜店，包括生鱼片店里面，都作为一个特色菜会被端上来。这个生拌八爪鱼，很多第一次来韩国的朋友呢，应该是强烈推荐。为什么呢？很有韩式代表性的一种吃法。这个八爪鱼完全是在鲜活的状态下被切碎，然后呢用木筷子，因为铁筷子它比较滑会夹不住，木筷子呢蘸着香油蘸着盐入口。有区别于是传统的那种像煮好的或者是烤好的鱿鱼啊海鲜之类的，这种生的八爪鱼很有口感，而且特别有嚼头，就是嚼起来很有这个有嘎吱嘎吱感觉。但是有一点什么注意呢，它毕竟是在蠕动的状态下入口的，所以吃的时候注意一定要嚼碎，以免就是这个八爪鱼呢进入食道会影响呼吸，那样的不太好。另外就是代表济州的美食呢，我要说一个是鲍鱼。这个鲍鱼呢也被称作是海中的山参，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的，在济州岛是各个地方都能吃到鲍鱼。为什么呢？本身济州岛它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在这边有一个传统的职业叫海女， 海女呢是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呢在近海处浮潜，然后捞一些海鲜，包括鲍鱼啊，包括一些八爪鱼啊，包括一些这个海胆，然后捞海鲜之后再贩卖给那些海鲜店，这样一个职业。所以鲍鱼在济州各个地方很多的店呢以及很多料理里面都能看到，就是鲍鱼可以生吃，这种生的鲍鱼片，或者是放到砂锅汤里面，或者是参鸡汤里面也都可以。在古代，这个济州鲍鱼也是当地的一个贡品，所以来济州的话，鲍鱼也不能错过。我之前，包括现在，最喜欢吃的一家这个海鲜自助火锅店，在济州的汉南大学附近。这个店呢叫天海天，他家是一个什么卖点呢？海鲜种类很多，17、18种，其中这个鲍鱼呢是完全鲜活的状态下无限供应，所以有喜欢吃鲍鱼的朋友呢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叫天海天的这么一个自助火锅店。这边的鲍鱼一般是以论只或者是论盘，如果是在市场上买的这个鲍鱼拼盘，自己来加工做这个鲍鱼生鱼片的话，半个巴掌大的这样的鲍鱼大小，在韩币20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人民币在10块钱左右，很大很新鲜。那么如果是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海鲜自助火锅，随便吃随便喝的地方，这个一个人应该是在34000韩币左右，差不多在190块钱，2个小时时间，17、18种海鲜，然后各种的新鲜牛羊肉，各种蔬菜都可以吃，就是喜欢吃海鲜和喜欢吃火锅的人可以去尝试一下，不要错过。
那我们问一下，就刚才你介绍的这几道美食啊，在济州岛去吃饭的时候需不需要预定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注意事项能跟我们再说说吗？
济州岛这边的餐厅呢接受预定，但也不需要非要去预定，只要是有座位的话随时可以坐。少数的一些比较高大上的地方预定的话可以有些包间，90%以上的地方不需要预定，直接去就可以。
了解了。那么我们聊完了吃吃吃，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济州岛有什么可买的。
好的，说到这个买买买呢，济州岛它有区别于像首尔釜山这样大城市，毕竟这个岛是人口比较少，常住人口只要65万人，没有大型的那种百货商店，所以在这边买东西呢一般是集中在像超市啊、步行街啊、地下商街啊以及美食店。在济州岛呢有两家代表性的韩国免税店，是乐天和新罗，这两家挨得比较近，步行距离10分钟左右。这两家免税店所涉及的各类韩国品牌以及代表性的国际品牌可以说都涵盖了。大多数的中国游客在回程之前呢都会经过免税店买一些韩国的化妆品啊、电器啊一些代表性的东西。那么如果是买一些日常用品呢，可以考虑去当地的超市。当地的超市代表性的两家，一个是一买特超市，另一个呢是乐天超市，乐天玛特。那么这两家超市呢，现在对中国游客有很大的这个优惠，持有中国护照在这些超市消费的话，所购买的这个产品，购买的商品，价格超过30000韩币以上，当然不包括吃的东西，不包括一些什么蔬菜之类的吃的东西，价格超过30000韩币以上的话，可以当场扣税免税的，就是直接把这个税的部分呢就免掉了。那么这个税额相当于产品的总价值的5%到7%的程度，还是很划算的。另外呢，济州有两个大的商圈，一个是新济州地区的宝剑路步行街。这个宝剑路步行街呢是以国内深圳的宝剑集团为定名的，在它的周边呢有很多的潮牌店，包括很多很多韩国的这些衣服啊、帽子啊、 鞋啊之类的品牌呢，在这边都可以买到。另一个商圈呢，是在老吉州地区的七星路商业街，在七星路商业街的对面，就是有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东门水产市场，很多的新鲜海鲜包括农产品都可以在那边买到。东门市场的旁边就是地下商街，整体上他们构成了一个商圈，七星路商业街、地下商街以及东门市场构成了老吉州的商圈。有这个想去济州买东西的朋友呢，可以上这些地方为出行目的地。另外在济州岛买东西呢，很多地方是支持以联卡刷卡的，Visa 和 Master 是都可以的，甚至有些便利店呢，对使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也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有些卖旅行商品的一些地方，收人民币也都是可以的，所以整体上在当地购物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另外很多现在小型的一些店铺呢，会挂了一些什么 duty free 这样的标志，那么在买完东西之后呢，拿上这个发票到机场可以去退税，一定程度上还是很划算的。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济州岛呢本身是免签证的这么一个海岛，以济州为原点，飞行距离在2个小时，然后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接近20个。那么从济州直航到我们中国国内的这些机场呢，最北从哈尔滨，最南到深圳和广州，包括香港，中间20多个城市都可以直航。那么到了像旅游旺季，包括一些包机的城市呢，会超过30几个直航城市直接点对点到济州。也就是说很多人想这个说走就走了，这个搞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今天想起来明天就可以去济州岛，特别快特别方便。所以这几年出现了一个什么职业呢，就是代购。大家可能在朋友圈里面经常会发现有人开始发这些这个代购的一些广告，很多的国内的一些就是喜欢韩流的朋友呢，会利用自己的这个周末时间或者是请假时间，去济州淘货，然后呢回到国内之后呢在这个销售，促成了代购这样一个产业。因为是免签证嘛，特别方便，但是他麻雀虽小又五脏俱全，该有的一些东西也都能买到，所以这几年很多人特别是这个代购来济州岛呢特别的多。有些时候去免税店一看的呢，就感觉好像是不要钱一样，都在队排得很长，这种场面很壮观。
了解了，那么看来济州确实还是一个买买买的好地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小唐呢就聊了聊在济州怎么吃怎么买。我觉得这一期呢，小唐聊的是真的很细致。我希望我们的这些内容呢，也能给大家去济州玩、去济州旅行，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能够为大家呢去济州旅行呢出谋划策。那么我们也会把这些跟小唐的这些谈话呢，也会整理成一个文字版的攻略手稿，推送给大家。推送的方式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号，是“听格列佛”的全拼，同时回复“济州”，就可以查看我们文字攻略的这些内容了。同时呢，您可以尝试着回复“唐君毅”，君子的君，义气的义。那么呢，小唐的信息呢也会弹出来。那么也希望呢，大家能跟小唐有近距离的接触。再次感谢小唐用这么多时间呢陪大家聊了济州的玩、吃、买以及交通方面的一些事儿。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制作韩国方面其他旅行目的地的专辑。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格列佛听的旅行攻略，谢谢大家，谢谢唐君毅。
떠나요 着主动